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再做一个结论哈，我这个地方讲，把它讲一下哈。从这里我们看见哈，一个生命的成长哈，生命的成长有几个原则了哈。第一个呢，你必须有神的话，而且是有生命的信息。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在生命的信息比较有，它特别是在讲十字架方面信息。哎，因为整个圣经的信息啊，重点在十字架，有没有？但是光想十字架是一个消极的，怎么样能够有圣灵的内住哈？这个我们就比较缺了。第一个，我们比较没有去操练安静，我们比较不知道怎么样进入圣灵里面的交通。那这个，因为这个部分呢，有什么地方有呢？就像西安堂他们有，但是他那个只是一部分哈，因为圣灵内住必须要进入那个敬虔派的安静，那个这种操练就敬虔派的，就是说，那个就要更进入了哈，要更进入。但是这两个哈，我就这个我们在与主同在在讲哈。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生命的问题。第二个呢，生命哈必须跟团契有关系，这是我发现的。有好的团契，生命才会成长，这是我发现的。至少我们的教会至少按这个团契已经尽了力了。团契比如生活非常照顾，然后甚至带你读经，还跟带你来灵修，就是有辅导，这个方面相当的强啊。而且有材料，我们有材料，比如说我们有穆安德烈的交通秘诀、敬拜秘诀，让一小时一小时让你读。还有呢，我们有信徒造就，然后还有呢，我们也有那个，这些材料很够。还有属灵人小传，这些都我们的材料是相当够了。还有呢，我觉得我们的材料很有帮助，比如说你们可以去买哈，你们要传道要需要这两本书，一个叫做福音故事，第二个是造就故事，特别是造就故事有很，比如说读经，它有讲读经的20种经历，就简短的，那让你知道读经可以进入什么程度，它就叫做造就故事，这个就对我们对你服侍、对你追求都有帮助。所以我们的这个教材上哈、是已经很够了，有没有？教材上，
你刚才提到那两本书谁写的？
那个是编的哈、编的就是造就故事跟福音故事。那福音故事，作者就是编的，他们就是福音书房编的哦。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教材很够了哦。还有就是说，叫做现在没有出了哈、就是说我们早期就。一个你要亲近主，我们要与主同在哈。现在有很多有的是带你去，你个人去安静等候，但是你安静等候没有话不行的。那我们开始就是交通秘诀、敬拜秘诀、代祷秘诀，然后有12个秘诀，都是用神的话带你进去，圣灵同在的秘诀。那什么秘诀？那穆安德烈专长了就是灵命的造就，所以穆安德烈人家称为就牧师中的牧师。那现在你可以买到这书呢，叫做《永活之泉》，你可以外面可以买得到，叫《永活之泉》，是那个大光出的是吧？你可以买到《永活之泉》，这是翻译的。但是如果是你若看英文的更好，你若看英文的，英文更好，英文的里面有，英文呢，英文的我回去再看看哈。你若能够看英文的，因为英文。因为中文翻译有些哈还是很多地方不准确，那大部分中文的就是《永活之泉》上下两册，啊，上下两册，这里面有十二个秘诀，每一个秘诀有30天让你去操练，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基础是教材很够，你没有发现教材很够，而且都是有属灵的教材，但是一般基督徒现在看的什么荒漠甘泉有没有？然后每日读经指引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不再批评，因为你没有办法到这个穆安德烈这种水平嘛，有没有？最近有个教会，有一位姊妹服侍教会，他说问我，我不是说反对这个每日读经指引， 我也不妨罪荒漠甘泉，只是说没有办法像他能够引导你跟基督有生命的关系。比如说敬拜秘诀，你就很不同了。你看敬拜秘诀，你就怎么叫做安静等候主？你安静等候是把你这个人带到神面前呢，不是一个操练一个经历而已啊，是不是这样？是借着神的话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我今天因为我是做文字工，你会说哇，你是在介绍文字啊？不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我们有这个福气啊，比如说团契哈，我们今天说团契哈，我讲我们自己要出了一个团契，我们可以团契，我可以找我们周边最属灵团契，但是我可以找穆安德烈团契啊，我可以找穆安德烈做我的属灵同伴，我每天跟他学习啊，可不可以？但是我找到他一本书，我就真的已经够你学了、啊、特别是说住在基督里很棒啊，住在基督里是相当的棒，你读了以后你就，我到现在都觉得说我还差很多，我真的要进修、啊啊、那第三个呢我觉得我们的服事、啊、不能够只限在基督徒中，我们应该进到外邦人中，我们这个是要突破的，我们现在只是停在信徒中间，那而且我们都找容易的服事的、啊，是吧？你信不信我们对那个很大困难的很穷的基督徒我们不敢去碰呢？所以在美国、哦、有一些传奇、哦、有一些教会不敢接受从国内来的，因为国内来的比较穷，没有奉献。因为我也听过这个很多，有一个教会说在洛杉矶有一个教会，他说我们不要服侍这个大陆来，他没有钱。这是一个教会给我讲的，一个执事给我讲的啊。但是我觉得你要进入穷的基督徒的生活很困难呐、啊，你要跟他认同，对不对？你要跟他没有职业，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陪他？那是很困难啊，是不是？哦，但是我们正重要，我们要进到这个外邦人哈、哦，这是我们应该达到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只达到这个程度哈。哦，我们只爱我们自己的人，对，没有，我们是爱弟兄没有错，但是没有办法爱众人，有没有？有了爱弟兄的心，就是使徒行传或者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几节，有了爱弟兄的心，要什么？要爱众人的心啊。那我觉得服事，然后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进入宣教，有没有？这真正宣教的，你就能够达到宣教的程度。那这个就是我会说的，所以生命的成长跟信心很重要，生命的成长跟你团契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各地哈，我服侍三十多年，我就是在以前我在某一个大城哈，我在服侍哈，我在那个地区，我在每一个大城啊都找到一些超宗派，我是超教会的服侍，超教会的哪一个有追求一起来追求，那我就发现有果效。过一段时间啊，这些人都长。到现在三十年、二十年都涨，只有在涨，因为基础打在追求，是吗？而且这些都是比较精英嘛，就是比较认真的哈，所以比较会容易建造，是不是？所以教会需要有属灵的团契，但是我们不能够关在这个团契里面，要让它出去，明白吗？是不是？我们要一个训练营，但是要一个大学，但是大学生不要一直留在这个大学，要出去。要去就业，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生命的成长应该的。那操练也就是这个三方面的操练，三方面的操练应该平衡哈、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开始这个概念的介绍。好，今天我在讲这些，本来我有个负担来讲一个，根据就这几十年来我看到中国教会的在这个水流里面，我在今天大概不谈这个，因为我想这个时间没有了。哎，我觉得中国教会，从这个，好，这方面我就不谈了。我们现在开始来进入我们的内容哈，我们看看我们的内容哈。第一个啊，我们看这个第一页哈，第一页我们可以看到哈，一般教会的操练哈。操练方面呢，哈、哦，有神的真理，有经历上也有操练哈、哦。我在这个第一页的下半段有写， 有经历上的操练，也有内在的，也有也圣灵的经历都有，但是这些经历都很好，那为什么这些经历没有办法达到成熟呢？主要的就是说，我认根据我观察我们的教会的结果，就没有往外走，没有往外走，所以不能够成熟，而且程度很浅。比如说我们教会也操练财务的信心哈，我们要帮助基督徒，但是只停留在初期的信心，没有办法更成熟，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就是我发现的。一般教会哈，我们的教会是凭信心的，传道人是凭信心的，所以传道人在信心上可能有操练的机会，但一般的教会可能没有，因为都有固定的薪水，没有办法操，可能没有机会操练，有没有？因为都是有固定的薪水，但是不是像那个，你知道穆勒出来办孤儿院以前有一段时间信心的操练，有没有？啊，但是这个教派各教派的做法不同，不是说领薪水的传道人不能操练信心，我不是这样说的哦，乃是说信心是根据个人操练，不是说代职的人有薪水就没有信心的操练，是问题你有没有随从圣灵的问题。啊，信心不是说到没有钱才会叫做信心，这是不是圣灵的引导？啊，好，那第二个，改教以后哈，这里有一个点哈，改教以后呢，基督徒哈，整个教会的方向哈，偏重于哪方面呢？我觉得偏重于会堂。我想你们是不是承认，我们今天教会偏重于会堂的活动？而且会堂的活动比较注重恩赐的应用，而不是，但是我觉得基督徒应该哈，我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发现哈，教会的路不对，这是我发现的，所以我就觉得整个教会的方向不对，因为我觉得发现基督徒，我特别我去长老家里，我发现他的家没有办法做见证，他的见证都在这个会堂里面表现出来。但他的家没有办法做见，他的儿女也没有办法跟他一样的，那只有生命。那我觉得基督徒，我们今天教会的整个教会的建造的方向是有偏差。什么叫偏差呢？我们有里面的操练，但是我们没有应用出来。我们比较注重内在生命的操练，但是我们有内在的注重内在的哈，就是会堂里面哈，我们说会堂了哈。我们是在会堂里面的操练，但是我们没有进入生活的操练或应用。基督徒的生活的见证哈，教会要达到生活的见证呢，做盐做光呢，就是在你的个人，你个人有没有见证？第二个，你的家庭能不能做见证？第三个，你的职业能不能做见证？有了这个见证以后呢，基督徒才能够叫做社会上做盐做光，有没有？有了这个见证，然后在外面就是差派的宣教了，有没有？这个就是达到。所以我有一个表格，就是说你们手边有这个操练叫做得荣耀啊，罗马书第八章的得荣耀，这个前面的操练叫做成圣，有没有？成圣就是停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到十四节的这个，到这个这里面开始，你就开始要为主受苦，你才能够出来啊，对不对？你在家里就舍己，你在家庭，你家庭能不能追求家庭以敬虔为主，以敬虔你做你的家庭方向。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如果每一个家庭都带领敬虔，你看这个教会早就复兴了，你信不信？不要外面传福音了，就是基督徒的家里每一代都信主，你看教会会不会坐满人啊？你信不信？然后每个家庭都是见证，外邦人要不要信主？然后职业上做见证。今天做医生的很多基督徒，很多做医生，但是真的医生有爱心能够传福音的医生有没有很多？ 做老师的也很多，但是做老师能不能传福音的，能不能把学生带到？我们在那边有一个姊妹哈，在一个台北最好的一个学校，女校哈，最有名的女校，她就是一个奉献的基督徒，她这个是一个姊妹啊，她教的学生大部分有20%，不到20%，至少快接近20%会升为基督徒，那就是她有生命有出来，有没有？这个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今天不太注重这个，我觉得哈，今天教会就我们看以弗所书哈。我们看以弗所书，从圣经上来看哦，整个的方向哈，是什么样呢？我们看看第四章哈，以弗所书第四章哈，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有没有？好，各尽其职。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各尽其职，就是你要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大部分如果最追求就成为传道人，有没有？就是各尽，在会堂里面敬恩是叫各尽其职，有没有？但是圣经上所说的各尽其职，是根据你神对你的呼召，可能神的呼召在个人，神的呼召在家庭，神的呼召在职业，有没有？好，今天怎么各尽其职？比如说哈，保罗来了，比如说是保罗哈，这是主耶稣哈。这是保罗来了，保罗来呢，他带领腓立比教会，有没有？但腓立比教会成熟以后呢，腓立比教会就帮助保罗，有没有？叫各尽其职，有没有？建立，就一同建立基督身体。比如说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信主了，医生啊、或者他可以帮助路加好，他可以帮助保罗。还有你看保罗有很多像亚基拉，是不是？亚基拉、百基拉也是有没有帮助保罗？有，你看这个叫各尽其职。好，今天如果教会里面各个恩赐哈，有做老师的，比如说我是教数学的，那么弟兄姊妹家里没不会教数学，不会懂数学，我来教。那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教会的里面弟兄小孩子的数学都好起来，这是要不要各尽其职？但我们今天所注重的说宣教恩赐发展等等，那我们比较偏重于这个哥林多那个恩赐的发展，有没有？但是没有到一个地步在生活上应用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很贫穷，教会贫穷，为什么？现在是不是很贫穷？比如说我看医生一定要去看外邦人的医生，那为什么我不没有进入这么好的很多医生来帮助？好，那在台湾有我们那个梁弟兄他们就是活泉嘛，那么他就是除了帮助穷人，那他也帮助传道人，也帮助很多年长的，那我觉得这个叫各尽其职吧，你信不信我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是一个生活的身体哦，而不只是一个在一个聚会点里面一个发展这个身体，比如说你有这个恩赐，我有这个恩赐，你会说预言，我会放方言，那个身体是一个生活的身体，因为教会是一个生活，你信不信？是一个社团，是不是？教会是一个社团，这整个社团就是一个自立自主的，有没有？这个就是我的观念，所以我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就考虑说，到底我找的方向是哪个方向？这是我重新考虑的，所以我只找到一本书，叫做《耶稣家庭印象记》。因为我就跟很多很多年长的讨论，啊，他有个弟兄就告诉我，你要找中国教会的见证，只有这本书，就是耶稣家庭在生活上做见证，只有这一个教会。但其他教会有，都不是那么具体化，都比较强调于职堂哦，就是建立他的职堂就是福音。这是我的概念哈，就是我希望你们知道说整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各尽其职。好，我们在讨论哈啊，那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有讲到一个纽约的不是华盛顿的一个教会，他就有一点这个样子了。有点这样，他们教会每一个人都已经到一个地步，有自己有固定的一个意向出来。好，那我在这里有里面有念经。好，这个就是我说的。那我们操练的就是以这个方向来走，哈，我们就可以。如果有这样的话，我们相信 这样才会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才可以把基督徒的灵命建立起来。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页，我们再看第二页。第二页关于这个，第二页关于这个属灵操练的定义，属灵操练的定义，我有几个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我这些都是文章里面没有写的哈。福音的内容哈，福音的内容，我想主耶稣所说的内容哈，就是要达到这个福音的内恩典的内容，是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爱神爱人的生活，这是福音恩典福音的内容哈。那么我们第二点就是新约圣经及历世历代圣徒的圣徒的教导跟榜样哈。我们看看第二点，那么新约圣经里面哈，耶稣讲的哈，耶稣讲的，我们来看看耶稣讲的教导是怎么样，关于这个操练的看法哈。我们讲哈，从马太福音，我觉得我们要认识整个圣经啊，最好把耶稣的教训当作主要的研读，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整个，你就一切的教训啊，跟这个耶稣的教训啊，以耶稣教训为中心，然后你一切都可以来解释这个，这样你解释圣经呢、就不会偏，因为耶稣的教训是权威啊、是宪法嘛哈。我们一切法律要根据宪法，超过为跟宪法矛盾的就不都没有效了嘛哈。那么耶稣的教训哈，我觉得五六七哈，马太五六七是最重要的，还有路加福音也有登山教训哈。马太福音是指的山上的教训，在山上；路加福音是到平地来了。一个是讲原则，一个讲的应用。啊，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不同。那马太福音五章哈，很简单哈。我们讲马太福音的五章哈，讲到什么呢？讲天国子民的品格，有没有？讲天国子民的品格，啊，就是怎么样能够，第一个呢，怎么样能够，就是里面的品格跟外面的行为，就是能够爱仇敌，有没有？品格就到一个地步，能够像什么天父一样的完全，有没有？像天父一样的完全，这是品格。就品格，神的品格呢，就是爱仇敌，为仇敌祷告，然后，就是这是第五章的哈重点。然后，但是到了第六章，他讲到就是操练了。第六章就是操练，有没有？操练里面讲几个操练？第一个呢，施舍，有没有？施舍就是关于财务的问题了。第二个呢，关于祷告，是不是？第三个是信心生活，好，就是三个操练。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一切都交给你，然后积攒财宝在天上，就信心生活，对不对？这操练。第四章呢，就讲实行，努力进天国，有没有？要走窄门，什么？进窄门，走窄路，有没有？走窄路，这个就是。所以耶稣讲的道呢，第一个提出一个品格，第二个呢操练进入，然后第七章说求就必得的，有没有？求就必得。所以福音就是必须从接受生命开始操练，这个就是，好，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那新约圣经整个书信里面讲哈，我们讲书信里面很简单，有两位人物哈比较清楚的，第一个是保罗，有没有？保罗是不是这样讲？保罗在腓立比书说要战惊恐惧，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对提摩太说要操练敬虔，有没有？在言语、信心、生爱心、信心上，有没有清洁上操练自己啊？这是保罗。然后彼得也这样讲，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怎么样讲？ 他说呢，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什么？有没有？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哈，德行哈。有了德行，要加上什么？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忍耐，忍耐要有忍耐，以后加上前进，有没有？然后呢，有前进爱弟兄的心，然后呢，爱众人的心，有没有？就是这样讲。他一共有讲的知识、节制哈，节制我漏掉了，节制、忍耐、前进、进前、前进、爱弟兄、爱众人的心，就是这几个。这个就是书信里面，所以可见说，除因得了生命以后，还是人有责任跟恩典配合。其实恩典哈，恩典是操练，不是你靠着自己，是在恩典里面，恩典里面它让你能够脱去老我，得到新生命。因为我们得救还是有老我嘛，我们就是要脱去嘛，对不对？那个比如说那个有一个例子哈，主耶稣对那个枯干妇人的，不是枯干的一个手的一个人说，你把手举起来就会好，有没有？其实平常他用力举不起来，因为他没有主耶稣的话。那因为现在有主耶稣的话，主说的话，他如果去做，他就主的话就负他的责任。你信不信？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他只是要你答应而已，其他能力都是他会给你负责，有没有？连你答应呼召都是他给你的能力，信不信？只是你的意念一转，说我愿意而已。你只负责你愿意，其他你都不能。你能愿意，你能够达到奉献，也是都圣灵做的。其实啊，我呼召哈，我就是糊里糊涂的答应了，以后后来就后悔说，那时候不应该答应那么快，因为现在上了船了就下不来了，因为船已经离岸了，你就没有路走了。因为你答应了以后呢，神就照你答应做，所以你没有，所以有时候你奉献是由不得你自己，是因为神逼着你走上去的，对不对？只要你答应神的呼召以后，那神就带你走。那其实这个就是你是不是愿意配合恩典？所以耶稣有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是约翰福音的纲要，就他说恩典与真理是什么？由耶稣基督来，有没有这样讲？恩典跟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有没有？什么样呢？为什么呢？道成的肉身哈，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有没有？神给我们恩典，但是他要带我们到进入真理，这是一个神的目的哈。好，然后我们再看看书信哈，书信我们都有讲。我们就看我们看耶稣也有这样讲哈，有一句话他说，我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有没有？跟从我哈，我们一般讲哈，有很理论的说，跟从我，是不是我做一个基督徒叫做跟从我？不是的。跟从我就是耶稣在地上怎么走路，你也要在地上照样的走路，这是跟从我的。我们很多对这个解经哈，都是按着我们的看法解经。他说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有没有？你跟从才会得到生命的光啊。米勒有一句话哈，他在讲这个做门徒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引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看看他引用一句话，他说。耶稣啊，第八章哈，对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32节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有没有？可见对信耶稣是弥赛亚哈，不一定得以自由呢，要进入常常遵守他的道，然后叫晓得才能够晓得真理。真理才得以自由，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一个真正的得自由、得生命，是需要在恩典里面先自己要有反应的，没有反应是不行的。所以耶稣对那信他的犹太人说：“ 为什么耶稣常常在前面的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有讲，他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有没有？但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有没有？也不用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所存的，有没有？所以可见当时候信他是弥赛亚的很多，但是真正的到得的生命的可能不多。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只是外面头脑信，但是并不是愿意降服啊，并没有愿意降服他。所以这个就是说，要真正的进入的话，就需要自己要人需要有配合啊。那么还有一个经文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最近是查约翰福音跟查罗马书，我就发现哈，我对这个罗马书，因为经过查经以后就比较清楚。罗马书第五章有一句话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他说，第二节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哈，第一个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主耶稣跟与基督和好，有没有相合了？第二节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我们一般了解说，啊，我能够进入这恩典地位中，说我是一个得救基督徒，但是我进入神的家，我们有一个笼统的观念，进入神的家，对不对？那我们有笼统的观念说，我已经得救了，我站在恩典就是得救的地位上，我以前没有得救，我现在，这是一个正确观念，没有错。但是我们进入的恩典的地位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不太知道。怎么不知道呢？我们用经文来解释哈，恩典的地位是什么？讲是什么？它的意思就是说，经过恩典的地位就是说，一个人经过别人的介绍，经过别人的介绍，能够进入一个团体的意思，进入一个团体，这个就是恩典的地位。然后呢，进入以后呢，就在这个团体中生活，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的意思。那罗马书，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他们哈，天天在一起，有没有？他们就信主以后，他们天天在一起，是不是？就是他们加入呢使徒们的团契。所谓初代教徒，就是说，使徒们哈，如果你要做基督徒啊，你就是加入使徒们的团体，而且初代的教会呢，一直受逼迫。等于是个秘密的团体，你如果没有人介绍还不能进去，是不是这样？他也不会随便介绍你去，因为他介绍你去，万一曝光了，他们全部都会被抄家或者那剥皮或者。所以为什么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有没有这样讲？他进入这个团体，他如果不遵守，他没有办法这个团体里面生活，有没有？人家就是这样子生活，你就要遵守使徒的，就是耶稣。使徒们把跟随耶稣的那个生活哈，跟随主的生活，有没有？在跟随主，他不是有三年半吗？三年半跟主耶稣的生活，他把他带到这个初代教会的团体里面，所以这个初代教会团体才能够做见证，有没有？生命可以成长，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成长。他是在这种团体中生活成长，这就是我的经验。我发现哈，我们服侍很多年，我们也跟过很多人去到各地服侍。有弟兄就跟我说，他说他根据他信主已经30多年，他说他在他的真正学到属灵的功课是跟基督徒的交通里面学到的，而不是听到的。听到只可能拜五分之一。基督徒是从经验中来产生的， 你信不信基督徒的生命是从经历中的交通来产生，就好像一个孩子在家里成长是不是从经历中的，从吃饭睡觉跟父母的接触，他的人格被塑造起来，是不是这样？那么基督徒的生命呢，我今天为什么跟弟兄姊妹强调你必须找到这种团契，没有办法的，因为你离开这种团契啊，你是没有办法成长的，没有一个人关在家里灵修成长，你必须跟别人来往，然后各去磨练，连读经祷告你都必须讨论讨论，那也然后这样来成长的，你信不信？然后我们再看一些属灵的书，我们跟他跟这些属灵人来，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场的这些人，因为这是活的嘛，我们的环境是活的嘛。啊，神教育我们什么？用环境教育，用圣徒跟我们相交教育。啊，这我讲过以后就不用讲了。所以我就发现啊，你得救以后，你进入哪种团体，你跟哪一些人接触，影响到你的属灵，你信不信？很多啊，很多事情观念很容易知道，但是经历就不很容易了。以前我不知道，观念很容易，我们都知道要爱主，但是你没有碰到爱主人，你不知道什么叫爱主，可以说很有一个概念而已，对不对？那你没有你不知道的，比如说一个基督很有爱心，那你不知道爱心到什么程度，那如果你看到真正有爱心的，你就知道你差得很远，因为你看到你却觉得，哎呀，你不过是小儿科啊，你就一点奉献不过是小儿科啊。所以新约的时候是罗马书第五章是进入这个团契哦，这个团体哈、哦，按照这个新约的，按照这个结晶是天父的家，这里有天父在那里，有弟兄姊妹在这里，他们是一个生活的团体，所以基督徒是一个生活的团体哈、哦，不只是一个我们说灵性造就的团体，也不是一个服侍的，是一个生活。初代教会复兴的教会都是达到这个生活的，整个生活在一起是连有关系的。好，这个是我补充一下，我们再看看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论论信心我就不谈了，你大家看一下。那属灵操练的目标，为什么要操练，或者操练的目标跟操练的需要是什么原因？第一个呢，神圣的生命跟生活呢必须有这个操练，因为生命、哦、必须有操练，因为我们、哦、这个人得救以后呢，我们有肉体，有世界，有撒旦，有没有？我们的里面有一首诗歌、哦、内有仇敌，外有忧患，有没有、哦、有一首诗歌叫信心使我得胜，有没有？信徒有一首诗歌叫信心使我得胜，信徒在世啊，仇敌甚多，里面也有，外面也有，里面就是肉体，啊，外面就是世界撒旦。那怎么样来生命能够成长呢？必须要操练，要操练，必须要祷告，有没有？必须祷告，必须要进食，必须要去关心别人。我最近前几天跟一些弟兄姊妹说，一个基督徒哈、啊，怎么样能够脱离哈？祷告能够答应脱离忧虑，只有一条路呢，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祷告能够得答应的条件，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这个人是求神的国神的义，你祷告就很容易。为什么？你已经合乎了祷告的律嘛。啊，你为什么脱离忧虑？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忧虑？性格能够改变呢？没有办法，除非你先求神的国，不然的话你变的只一个表面的。变一点点又回来了，你信不信？特会几天又回来了，为什么？你不是从根本上来变啊、哦。好，那有功效的服事也是需要有敬虔的生活，有没有？你从那个属灵的征战跟服事啊，你发现了、啊、都是有生活的基础。你特别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哈、哦、第五章讲到圣洁的生活，第六章才要讲到属灵的征战。以弗所的属灵征战，很多人以为就只是一个传福音的征战，其实以弗所所说的属灵的征战是指着教会的征战。好吧，姊妹你可以写下来，教会为什么要征战？因为建造教会很困难，这个整个征战的对象是建造教会的， 是为了建造教会而写的，有没有？以弗所书是写教会的吗？有没有？那不是一般古是光为传福音啊、哦，或医病赶鬼的征战，所谓的属灵的，啊，其实也很好。丁路易斯没有讲计划啊，穿戴全副的金装，有没有这样讲？很多人说，什么叫全副金装？我去培训，知道什么是信心，我知道什么是公义，有没有？我知道知识有没有用？还有甚至哈、哦，我有一个基督徒哈、哦，我们有一个基督，我的亲戚哈。哦他祷告以前他说我现在穿戴军装起来穿戴，我说这个不对，圣经不是这样穿的。圣经里面说这个军装是什么军装呢？并路易斯姆说、哦、我们讲这个军装啊，不是你外在的穿戴，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耶稣基督在里面生命的度量，基督生命的度量，你生命有多大，你度量信心的度量就有多大，是不是？你的生命没有度量那么大，你怎么有这个军装？不是穿上去的，是基督生命在里面长出来的，这 是不是啊？啊，比如说我们找信心哈，很多基督徒要有信心。你平常生活、日常生活没有信心，你怎么祷告有？你怎么服事有信心？一切信心都是平常，对不对？平常这个。培植出来的，对不对？是不是、啊、信心是这样，一切的恩赐都是生活里面学习出来的，你觉得医病赶鬼也是这样啊，你自己有经历，所以你就会有、哦、军装是从里面长出来，是基督的生命是从第四章第五章培养出来的，才有这个军装、哦、所以丁路易师傅是讲那个属灵征战最清楚的，什么信心做藤牌了，有没有？那你不能够说你把圣经节关于信心的节背一背你就有信心了，不可能的，你必须有生命啊，有生命你就那个信心自然的，一切的恩赐一切的生命的源头是从基督里面发流露出来的，你得到基督多少你得到信心就有多少，爱心也是这样啊，爱心也不是你可以啊，保罗说那个爱心不是哥林多十三章吗，你可以舍命，但是那也不一定是基督的爱心、啊、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开始品格塑造的那这一点哈，第五章哈，我在讲第五页哈，我所注重的说基督徒的塑造的一个原则，就是基督徒的属灵生活是自己管理的，圣灵并不取代你来管理你，你必须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思想情感，然后还顺从圣灵，不是圣灵来替你决定的。这个就是啊，他这里有一个，我看了一本书里面，他说很多基督徒对信心有一个神秘的关系，神秘性的观念，以为只要你要有仰望耶稣事情就成了，其实不是的，信心你必须去自己去练习出来的，因为神给你一个信心的种子，也给你一个种子，但是你必须去耕耘，就好像神不会帮助农夫去种田啊，神会给农夫种子，也给雨水，也阳光，但是农夫需要自己去种田，啊，是不是？这个就行。那彼得讲到这个德性哈，彼得讲这个有信心的，他说信心加上德性哈，啊，这个加上原文的就是信心需要补充。有几个补充，第一个是德性的补充，这里讲到德行是指的行出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不只是一个品德而已，而需要这个力量。我们比如说我们需要去祷告，然后我们才会有力量，有没有？我们需要去读经，我们才会有信心，这个都是要，但是这个怎么样去操练呢？还是要靠圣灵哈。那么知识哈，这里所说的知识不只是一个圣经的知识，这里的知识有包括三方面啊，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知识有包括三方面。彼得这里所说的知识啊，不只是一个圣经的知识啊，纪要真理的知识啊，也或者说属灵的一些知识。这里所说的圣经的知识哈，包括呢三方面。一方面呢，就在经历上哈、哦， 经历上的一种认识，比如说怎么样认识一经历上的认识，比如说哈，你信主以后呢，你开始对世界有一种认识，你开始看东西哈，你会知道世界的电视报纸，你看报纸跟以前没有看报纸，对这个报纸的认识不一样的，你会有警觉性，有没有？是不是这样？这个叫做认识，就是腓立比书说知识跟见识上有没有多又多，就是你会对属灵的事情开始有一个角度的 看见，跟以前没有一样的。但是这个认识是根据你的生命的成长以后认识不同。以前我对这个电视哈，只知道说是属世界，但是我还只是认识，我还没有进入属灵征战。有一阵哈，我怎样进入这个属灵征战哈？有一阵哈，圣灵在开始。有一天我在看电视的时候，因为我一般都知道电视是世界，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世界，但我不知道世界作用在什么。有一天哈，圣灵就开始告诉我，你知道吧？这个世界上的不是流行歌吗？后面有一个灵在吹，让这个流行歌能够流行起来。比如说这个时装哈，时装后面有一个世界的灵，一方面时装它长到脚，一方面时装又短到这个像那样，这是在吹，而且他们是有计划在吹。你知道巴黎要发展时装表演哈，他们是把世界的他们时装有计划的，他必须哈。让个布厂商哈，印色的厂商相当好。我们今年是出这种系列的，所以衣服会变的，所以你要赶上流行，一定要买新的衣服，所以他衣服才会推销出去啊。所以他们是有计划的，而且后面有灵的推动的，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后面有一个灵在推动。所以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顺从刚空中。掌权者所运行的邪灵，有没有这样讲？第二章啊，世界的风后面有一个空中掌权者，是吧？所运行的邪灵，世界一个风。你像中国大陆现在在炒什么？以前吃饭炒，现在后来在炒房子，有没有？你听见啊？有没有房子炒好了就炒车子，是不是？这世界的流，因为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世界的流在运行，有没有？你听见？那现在呢？现在有钱的炒什么？留学，有没有？这是有个流在那边的哈，一个地区是有个流，那这个就是运行者的学历。第二个知识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呢，知识里面也包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神旨意，主积极的明白神的旨意，知识呢？也包括呢，能够分辨各种啊，分辨就是所谓是圣灵运行呢，还有呢魂的动作，还有最后呢分辨邪灵，你就能够分辨，知识包括这几个方面哈。我们再看看节制哈。节制的意思叫自我控制，所谓自我的控制就到一个地步能够管理你的生活，生活的外表跟内里面的外变，整个能够生活能够受圣灵的管理。那我们以后讲操练会讲我们操练要怎么开始，从你的时间表开始，从你的金钱开始。我们操练需要写时间，自己每一天要规划自己的每一个阶段，要规划自己的时间，规划你的钱怎么用，这个都需要的。忍耐就是在这个逆境中哈，包括逆境中也包括属灵灵修上都需要操练忍耐，有没有？都需要忍耐。很多哈，属灵的经历也是经过忍耐产生的哈。很多人说，我要灵修，我要听见神的声音，那你肯不肯在一章圣经里面花一个礼拜，花一个月，你去操练，很多人磨不起来，没有耐心了。我们有个年长了哈，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大家都在读经， 但是有的人读经有亮光，有的人读经没有亮光。其实哈，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在煮中药，但是有的人中药有味道煮出来，有人中药没有，只是泡泡水就煮不起来。所以这个就是耐忍耐的一个练习啊。但是一切还是在圣灵里面哈。下面是爱弟兄的心啊，再过来叫爱众人的心。那初代教会，你看雅各哈，他说真正的敬虔是什么？不要沾染世俗什么？照顾什么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有没有啊？他是这样讲。保罗也是说他们也是常常这样做。现在是第七页哈，那下面从第九七页到第十几页哈，在现在已经九点半了，对不对？啊，两分钟九点半哈。如果你们现在有没有问题哈，留一下两分钟。我们现在先留下来，但我这样下面就是我今天也可以把它，今天我下面可能要介绍保罗怎么样，保罗的榜样，耶稣基督榜样跟保罗的榜样这两个 outline， 我今天就可以结束，就按照我的进度。那现在我请大家，我们留一下十分钟的时间哈，请大家，你们刚才您最近的问题或者刚才我讲的问题。好，我现在的讲法跟以前不一样哈，我没有做细节的讲法，我就挑出重点来讲，好吧？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做细节，因为我讲细节你们都会看，啊，好吧？那你们有没有刚才所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一下？讲错没有关系。
那个你的教会的缺点是内在要进到敬虔才能够比较有成熟，那内在跟敬虔的差别在哪里？
好，那我再重述一下哈，我们的教会哈，第一个有信息，很好的信息，有很好的材料，有没有？那教导我们，那也教导我们十字架，也教导灵修内在的哈都有。那我们有彼此相爱了，有没有？我们也热心传福音，都没有错。只是说我们教会有两件事情没有做好。一件事情呢，我们或者说我稍微提一下几个问题啊，我们太过于集中把信徒在一个会堂里面，没有让他出去发挥，信不信？然后所以只是传道人有恩赐在讲，但是下面的基督徒就听到没有，其实大家都很会查经，应该出去分散出去，每一个人都开个查经班，你看教会会不会复兴？然后呢应该用以家庭为主的职堂下去了，你信不信？这样的话就教会就会复兴，就至少说福音会复兴。还有呢，我们应该走到穷人的地区去，那才会再进社会的复兴，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啊，这是第二，我们太过集中在一起，而且都是在传道人的恩赐在那边 cover 下面，这是也没有发挥的余地，有没有？所以我发现那个长老能说不能行，对不对？还有呢，我们太注重那个教会的活动，甚至忽略了家庭，忽略了亲友，这是我看很多传道人很忽略了家庭，忽略了亲友，你信不信？所以我希望你们欧迪斯长大成熟也有好处。还有那个道上教会，有没有道上教会？那个杰克海福德他也讲，他也很注重家庭，我觉得他有平衡，我们要学习。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内在的还不够深，我们很表面，因为我们没有独处，我们没有操练独处。我们那个华盛顿的教会，韩国的教会有一个，这是个人有花时间，每一个月韩国教每一个人要上山一天亲近主，一天祷告的。那祷告完了，下午回来，牧师祝福了，再下山了。这是韩国教会的传统。那个华盛顿这个教会的复兴也是从祷告山开始。他的内在比较深哈，我们就是在家灵修可以了，但是我们没有深进去。啊，这是我们啊。那当然，下面我们还没有。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说我们没有去服侍穷人，我们认为这个是没有要紧的，因为这个跟福音没有关系啊，穷人不一定要信主啊，我们去穷人服侍很久，他不一定要信主，是不是？没有信主我们就没有兴趣了， 是不是？但是这是我们的义务啊，教会的义务就是要服侍穷人啊。我们是欠社会的，所以马丁路德哈，马丁路德有教会的七个印记哈，最后一个印记哈，他马丁路德跟天主教辩论说什么是教会，有没有？那天主教他有七个印记，最后一个印记他说我们要用我们的一切财务时间来服侍世人，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印记，还要受他们的气节。好，好，然后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内在不够，还有外在也不平衡。那我们就所有的活动都关在一个会，就是一个聚会的里面。我们这个个人的活动的，就是个人去尽其职的机会没有，比较没有。好，那还有没有？你们什么？
请问刚刚的意识会不会就是操练的不够，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不是操练不够，是那个方向的不够。就是整个的就是说你到底是要开杂货店的还开百货公司，就是你的观念。如果你是开杂货店，那你就小型经营，你开百货公司你有 很多 department 嘛，有没有啊？那我们今天好像只开一部分啊，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开一个专卖店，我们没有开百货公司。那教会应该是个百货公司啊，我这是我的看法，就是说因为教会是各尽其职嘛啊，那每一个人到了某种程度都要去运用去发挥，离开那个传道人的 cover 一下出去了哈。我觉得那中国大陆复兴哈，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中国大陆教会复兴了，每一个信主马上就去讲，因为得救人太多了，每一个人都要去讲道，只要识字的就要去讲道。所以他呢，那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我们培训很简单，叫他去讲道，讲不出来回来会读圣经，祷告鬼赶不出去回来悔改。就是因为什么，你去用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什么不够，你平常读圣经为别人你读的没有问题，等到你要讲到的时候你在读了才会认真啊，对不对？然后人家问问题你一问三不知，你就圣经就不够了。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的圣经是主日学逼我读的，因为那些主日学的孩子比我圣经还熟，他们从小在教会里面啊，所以我就被逼的，我旧约不熟，我就被逼的，所以我的是服事里面成长的，我很多是服事里面成长，是不是啊？我是说，所以有时候你不服事，你成长是很多表面的东西，有没有？你知道很多，其实你还是不知道，不然我问一个问题，你还答不出来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在教会这么多年，你问题答不出来，你信不信？因为他没有去磨练过啊，对不对？没有去磨练过就不知道。好，那好，我们来讲这个，还有五分钟是吧？十分钟哈，那我们来讲耶稣基督的榜样哈。但是问题，你们没有问题，我就节省时间了。如果你们有，你还有问题啊？
准备等别人
问。
那这个第三章的
对
功课有没有？
哦，还没有写好。还有没有问题？
我有。我觉得你刚刚讲要衡量一个教会的成熟度是两方面。一个是一个教会是否能在这个社会上做见证。
对。
那你就举出威斯利啊，以美国的分离。他们真正的复兴是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
那个复兴跟正常的教会光景可能有点差别哈。不，我并不反对你讲这两个标准啦。啊，第二个标准是说教会能不能做宣教，所以这两个标准，可是我觉得这两个标准里面可能要有一些讲究，因为有些教会可能很热心做宣教跟社区服务，可是不见得灵命上真的很成熟，就像你讲的说。天然的热心或高科技的做法带进来啊，不见得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我们不能随便评嘛。可是如果说是像不成熟的教会去拼命做这两样事情，就证明他是成熟的教会，那这是一个危险性。
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些教会是非常灵命上非常的成熟，那他们神给他们托付比较是在国度性的祷告，还有内在生活的方面。像 Max Bickle 那个执事，他就属于代祷中心嘛，然后他也救济穷人，他每一天会发很多的东西，他的执事在里面哈、哦。所以我在想说， 可能教会的成熟，就是说有些教会真的很成熟，可是他们神带他们带领他们走的方向不见得是 outreach 到 society 或完全以宣教为 focus， 就说可能有 不同的 calling 吧，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哈，我说的在影响社会哈，是指着你在你个人、家庭、职业有做盐做光哈，就是用马太福音第五章哈，你们是世上的你们是世上的盐哈，你们会是世上的光，这个原则哈。那么一个基督徒的成熟成长，就是他在怎么样证明他成长，他的生活有见证。有生活有见证。那我所说的不是光会做社会工作齁、义工齁，或者是救济穷人啊，或者办孤儿院的、啊、这个不只是。如果是出于神的，他是出于神的工作有生命的果效，出于肉体的热心、只是达到社会福利，但是没有达到，这个不是神的旨意，有没有啊、哦、甚至保罗也不称许这样工作，有没有啊，因为这个在哥林多十三章，有没有前书十三章，保罗也不称许这个工作，只是要从生命爱心真正出来的哈，这是第一个。我想我是从耶稣说的标准来看哈，那么还有整个的四福新约的圣经里面所强调的哈，那个陶书也这样说，新约所强调的是圣洁生活，新约没有强调恩赐，各种恩赐的应用没有这样强调，新约啊、哦，我们讲整个新约是强调圣洁生活，有没有？那有了圣洁生活，福音是自然出去的，好、哦，这是一个。第二个宣教，我说的宣教，当然也是需要，我就是生命的成长，长大的时候，教会的成熟啊，就是会有宣教。比如说，英国的教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做宣教，因为他已经成熟了嘛。而且宣教我们所说的都是属灵的，而不是一个自己组织起来一个活动，那也没有价值嘛，对不对？是出于圣灵的，像戴德森内地会就完全是代表是生命成熟结的果子，有没有？他整个来不是用人工去推动，他整个他前线是属灵的年轻人出来，后方是有属灵的代导，我不知道你戴德森，我看到他的传记里面，他说他每一个工作后面都有人的，像越南赋能人在云南的见证三语那本书里面讲，他起先做不出来嘛，后来发现了、在外面拼不行，后面要有人祷告，所以他就开始有后面的祷告，所以他后来才结果子，起先没有果效，因为他没有注重这个祷告，所以可能所以属灵的能力出去，后面有属灵的基础。穆勒为能够再办孤儿院，因为后面有许多属灵的，就是有连小孩子或者妇人什么都帮助，都是零碎的钱进去帮助这个，所以这整个工作是有后面的背景，你信不信？这是有后面的背景，所以属灵的事情能够出来，一定后面有一些生命的基础，不是人可以推动啊、哦。然后这个不是你可以模仿的。啊，那西德玛丽姊妹会，它是有内在，但是它也有外在，啊，它有内在。那所以我说的，那像华盛顿这个教会，我觉得它比较平衡，就是它不是一个传道人的职事，是每一个基督徒，他们是有变成十个意向的一个教会，小教会，一个大教会里面有十个小教会，十个小教会就有十个意向，那十个教会都是每一个人他们去领受来的，啊。这个就是他们的见证。好，那么还有没有以上的问题？
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像您刚提啊，像你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其实在我听已经是
不错了，
实在是很令人羡慕。因为就是一对一，还二对一这样子来服侍啊，像门徒训练。那像这样的造就之下，你们整个的教会大概目前的这些人的光景是可不可以稍微分享
啊？我们的教会正常的光景，我进去的时候已经走下坡了。 我进去已经走下坡了。那我进去以前的历史我还没有考证，但是我知道后来就不行了。那现在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评论他们啊。就是一个阶段以后，一般教会实在是好的日子不会太多了，好的一下就会下去。为什么？因为不再付代价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一蒙福哦，差不多都下去了。那个时间不够不长。但是我没有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考虑，没有看到这个教会的情况。我觉得如果正常的话，一定会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够出去，能够跟众人合一，这是成熟的光景。那教会一定要成熟，要跟众人合一嘛。如果跟众人不合一，就是表示不成熟。啊，我们不是
因为不带有教区的观念。
对，我们不要讲路德，因为路德哈有没有失去，我们还不知道。不过路，我们来讲说，威斯里的复兴有复兴到去照顾穷人，有没有？啊，但是威斯里的教会维持也不长，有没有？到现在已经没有了哈。那但是威斯里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我觉得威斯里会维持的或者生命的持续比较久。所以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平衡，比较平衡，因为它持续的时间久。
在这个教，现在大部分教会没有特别重视的照顾穷人，是不是因为跟灵命不好有关？说比较没有这种社区观念，还是怎么样？因为教会蛮是 inner focus， 大部分教会目前都还是把自己的教会搞好的来不及。
我觉得一个教会的建造要使徒先知来建造，使徒要有一个意向 vision。 那威斯里建造教会他是有一个意向，因为他有自己操练过，有一个意向，他看到教会要进入社会，他要服侍社会，服侍穷人，这就是所以建造教会要有一个意向。所以为什么要使徒先知来建造教会？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个蓝图，好吗？那除了蓝图要有生命，有蓝图有生命就可以建造教会，有蓝图没有生命也建造不起来，有没有？啊？
最后一个问题是，
没有的。
社会一定是要照顾穷人吗？就说教会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就说社区工作有很多种，就是说照顾穷人是主耶稣最重要的命令吗？
从马太福音25章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就已经没有录了哈。那彼得有说，有了爱弟兄的心，要爱众人心哈。我相信大概我的了解就是这样哈。我们就可以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啊。好，祷告一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你的旨意，怎么样行才能够合乎你的还能够讨你的喜悦。求你扩充我们的度量，刚增长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见你所要的建造教会是什么的教会。感谢赞美耶稣，谢谢你，我相信你，你给我们的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很多的文章跟书，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客气，不客气。